一同的翻开我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来到二十二主日，我们来宣告第五十七到五十八问。第五十七问：身体复活带给你什么安慰呢？不仅我的第五十八问：永生带给你什么安慰呢？
既然我生命就已经开始经历到那永恒的喜乐，此生之后不会得到爱人也不会勉强去改变，而若未曾尊敬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完全的福乐，应在其中永远在上。
阿们。所以这是要理问答在最后解释使徒信经的最后两个教义，身体复活的教义和永生的教义。那给大家一个大的环境和背景呢，就是整个关于身体复活和永生这两个教义都是在整个圣灵论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所以这是第三个我信圣灵，圣灵如今在地上所做的工作就是建立圣日公之教会，使圣徒与他们的主相通联合，与彼此联合，把赦罪的恩典注入给对吧所有的信徒，并且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只等到身体复活的日子，使他们身体复活进入到永生。这是圣灵在今天所做的工作。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身体复活，然后我们再来看永生，这是两个不同的教义。那身体复活的教义，但是这两个教义都是在谈论关于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注意到基督教的使徒信经里面，我们的宣告的信仰有过去的事情，创造是吧，创造天地，包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等等，我有现在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罪得赦免，现在我们已经在圣日公之教会里经历圣徒相通，罪得赦免。然后使徒信也宣告未来的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未来身体会复活，会进入到永生，所以这是现在还没有发生的，但是会发生的。那在谈到未来的时候，基督教里面神学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词，这个词呢有的时候听起来挺大的，这个词叫做 eschatology。叫做末世论。谈到末世论的时候呢，这个词并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讲到末世的。什么是末世？末世就是从耶稣基督升天开始一直到他再来的这段时间就叫末世，我们今天活在末世里 OK。 但是当谈到末世论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区分个人性的末世跟普遍意义上的末世，就比如说 general eschatology， 这是普遍性的末世论，和 personal eschatology，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当我们谈到普遍性的末世论的时候，是指的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吧？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所有的人，耶稣说，所有人都会招聚，都会复活在我的面前，然后有一些人要进入到永生，有一些人要进入到永生，这是普世性的，所有的人类都要经历的。但是在我们谈到末世论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层面是个人性的末世论，这里面个人性的末世论是指的是我死亡的时候，我的身体跟灵魂会经历什么，这个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但是我先死了，那我的灵魂会经历什么，这是个人的末世论的范畴。所以在这里面要理问答都涉及到了这两个层面，但是它并没有以系统神学的方式在 在阐述呢，我只是把这两个层面把它剥离开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所以在谈到五十七问的时候，身体复活的时候，这里面亚里文达的回答第一句涉及到个人性的末世论，就是我的灵魂在今生结束后会怎么样。所以我的灵魂在今生结束后会怎么样呢？会立刻被带到基督那里，然后接下来从普遍性的末世论的角度上来讲，在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的身体会复活，与灵魂联合，然后成为一个新的身体，这是普遍性的末世论。所以那身体复活和永生，你注意到要雷文达首先问的问题的问法，他是怎么问的？身体复活，他没有问你身体复活是什么，对吧？他没有问你永生是什么，他怎么问你的？身体复活带给你什么安慰？永生带给你什么安慰？所以这当谈到末世论的时候，对吧？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把末世论想象的好像是一定要找这个现在的这个看看中东地区到底发生了什么战事，对吧？这个以色列怎么打仗，然后末世到底要发生什么。今天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在这种时代论的神学背景之下，一谈到末世论都是情绪上都是怎么样，很紧张的，对不对？都是很焦虑的。哎呀，末世又要打仗了，要发生什么战事，我要研究研究，从启示录里看看到底是我们是到大红龙的第几步了，对吧？这个跟这个，所以看看现在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人在打仗，那么到底今天接下来会怎么样，然后都是很焦虑的。但是你注意到海德堡要雷问答他用的这个概念安慰，末世论，正确的末世论是会给信徒带来安慰而不是焦虑的。所有给信徒带来焦虑的末世论都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反映出了对圣经教导的这种偏差，对吧？所以这个概念很重要。所以这就为什么海德堡要理问答被称为叫做安慰之书，基督教的救恩，对吧？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是带给我们安慰的。这种安慰并不是廉价的恩典，那种带给我们感觉好像很侥幸的，对吧？很侥幸，哎呀，你看我没事，他们都有事，我没事。这种安慰是源自对救恩的确定性。所以跟安慰相关的是另外一个概念，叫做 assurance。那就是确据，得救的确据的问题。所有没有得救确据的信徒或者教义都无法得到真正的安慰，安慰源自于得救的确据。我非常知道，非常确定我灵魂身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可能不确定这个，我不确定我将来会是怎么死的，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我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我死了之后，我的灵魂会立刻与我的救主联合在一起，会升到天上去。我很确定我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将来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的身体会复活，我非常确定这一点。因此当我确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获得一个超越生死的安慰，就是我不管我是怎么死的，我可能死得很惨，可能就是你可能想象一下，就不想象了，对吧？没得好死，是吧？不是死在病床上，家人环绕着，然后这个很安详的，没有痛苦的。我可能死得很痛苦，但是 it's okay， 因为我有超越那个死亡痛苦的安慰，所以我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这一点。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就故意去找这种死法，对吧？就是说，你能够人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死亡，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对吧？包括在十诫里面会说，我不要故意把自己陷入到危险当中， 这个是实践上帝的道德律给我们教，上帝给我们这个身体，让我们好好的看顾，让我们是这个身体的管家，所以我们应该有责任去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但是就是在一个完全不可控的情况下，意外发生也好，或者是我的仇敌逼迫我，或者是等等，是吧？我可以依旧在面对那个生死的时候，带来真正的安慰，是身体复活带给我们的安慰。在谈论到个人性的末世论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里面，药理问答回答，我的灵魂在今生结束后会被立刻带到我的头基督那里。所以这个回答在回应当时的一种错误的教导，是重启派所兴起的一些错误的教导。当然不仅仅是重启派，在15世纪中期有很多的有一些这个极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基督徒，他们宣扬一种教义叫做 mortality of soul。什么意思呢？就是灵魂会消亡，灵魂会死亡的意思。在现代的神学里面，这个叫做 mortalism。有的时候，当然它是属于基督教的一种，所以叫做 Christian mortalism。在基督教的神学的讨论当中，所以叫基督教的灵魂消亡论。什么意思呢？与这种观念相反，那就是灵魂不灭，对吧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灵魂不灭。所以，传统的基督教所坚持的教对于人的灵魂的教导是，人的灵魂是不灭亡的。OK， 不论是义人的灵魂还是恶人的灵魂，不论是得救之人的灵魂还是不得救之人的灵魂，是不灭的，就是它不会停止存在。而这个灵魂消亡论在今天的现代神学当中，是吧，开始有所抬头，甚至包括在很多福音派的神学家里面也会有教导灵魂消亡论的。为什么叫教导灵魂消亡呢？是因为他们想要把上帝的审判形容得更弱一点，他们不想把上帝描绘成一个要在地狱的烈火当中审判恶人的灵魂，让恶人的灵魂不灭，然后一直经历地狱的烈火。这听起来好残忍，对不对？就让他们的灵魂消亡就好了。消亡就是，反正他们也不会受到什么痛苦，反正就是没了。但是这个是正统的基督教神学所拒绝的。人的灵魂是不会消亡的。所以这就是海德堡药理问答所说的，我的灵魂在今生结束后，做义人的灵魂会直接在主耶稣基督那儿，没有消亡，我的灵魂也没有进入到一个休眠的状态，对吧？这个是重启派的教导。当年的重启派你知道加尔文写作的第一份神学的论文叫做《论灵魂休眠》。为什么加尔文要写这个呢？在他写基督教要义之前，在他写所有的他的圣经注释之前，加尔文写作的第一份神学性的写作的标题叫做《论灵魂休眠》。为什么？是因为当时他在法国，在巴黎接触到的，是吧，从西班牙来的一些重启派的这些人，他们教导一种新的这种教导，就是人的灵魂在死后会进入到一种休眠的状态，然后只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又从休眠的状态再起来。这种教导的原圣经的他们使用的圣经的来源就是保罗说那些在基督里睡去的人，他们用这个来把它引申出来，说在基督里这些人就在休眠的状态。而改教家，对吧，加尔文也好，或者其他的正统的改教家们，他们延续基督教的大公的传统，说不，人死后的灵魂并不是在一个无意识的休眠或者消亡的状态， 人死了之后的灵魂是完全有意识的，极其有意识的。而你说这，你说讨论这个事儿有什么，有为啥有那么重要呢？怎么就这么重要？因为非常重要，因为这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慰。我确定我的灵魂在我经历死亡的那个时候，当我经历了死亡之后，我的灵魂并不是进入到了一个无感的状态里面，我的灵魂并不是进入到了一个睡眠状态里面，我的灵魂是要进入到一个无比喜乐的状态，因为我的灵魂将会与我的救主同在，那才是我的安慰。上帝给我的救恩的安慰，不仅仅是将来有一天我的灵魂会，我的身体会复活，我的喜乐并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的，我的喜乐是从我死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因此这个在我经历死亡的时候就获得的喜乐，使我能够真正坦然地面对死亡，使我甚至能够翻转对死亡的认识。所以在基督教的末世观里面，死亡是通往幸福的大门，对吧？死亡的概念被翻转了，所以我的灵魂会立刻被带到基督那里。因此不存在一个非天堂非地狱的一个地，或者叫地狱的边缘，或者一个炼狱的一个地方，我的灵魂跑到那儿去，这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对吧？所以罗马天主教的人会说，你不管是信徒也好非信徒也好，当然信徒主要是信徒，信徒你死了之后你会先到炼狱里面去，先炼一炼，然后炼得足够干净了，你才能上天堂。这并不是我们得救的安慰。然后我得救的安慰不是说我死了之后还得继续苦练个1200年嘛，练成个其实他们有说这个你得练10万年，你说罪孽太重的话你得练10万年，你要犯了这个罪你得多加几年。我的天哪，我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我的主耶稣？你就继续在炼狱里面练着吧。不，孩子宝，你看到你这是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说，孩子宝耀里面达写下来这些文字，他在帮助我们去抵抗这些错误的教导，而这些错误的教导最终极所伤害的是我们对得救的喜乐和安慰和确据。所以所有这些错误的教导最终极伤害的是我们对于耶稣基督救恩的那种喜乐。所以正确的福音的教导是捍卫基督徒的喜乐的源泉。我的喜乐的源泉是我在基督里，我死后我的身体会立刻，我的灵魂会立刻被带到基督那里。你不用等，你不用在炼狱里等。然后我的身体会复活，我的灵魂得救并不是整个耶稣救赎的最终极的结果，这个是今天很多很多的信徒所搞不清楚的一个事情，这是今天很多很多的教会教不明白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你死后灵魂上天堂不是终点，你的救恩的终点不是灵魂上天堂就完了，你的救恩的终点是什么？是身体复活。今天很多的信徒会很讨厌身体复活这一点，说我不想要我这副身体，是吧？好不容易摆脱了，我干嘛还要重新穿上？你的身体是你的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你的身体必须要复活。耶稣为了拯救你的身体，甚至把他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舍了。所以你的身体是如此的重要，对耶稣来讲，甚至他愿意为了你这副躯壳啊。我们就用这个形容，用你这副皮囊，是吧？这个是柏拉图主义，这是柏拉图主义，物质都是邪恶的，只有灵才是好的， 唯灵主义，这是到基督教叫做唯灵主义。我不想要这个身体，我就想飞。有多少信徒跟我说，就是提到这个，跟我谈到就末世论的时候，就是王一牧师，我以后想飞。这个人类冲上蓝天的梦想总是那样的迫切，对吧？但是，我至于你最后你的身体能不能飞，那个圣经没告诉你，对吧？但是圣经告诉你的是，你以后会有一个真正的身体，而你的身体并不是一副皮囊，并不是一副躯壳，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上帝要把你的身体复活，所以你不应该伤害他人的身体，也不应该伤害自己的身体，对吧？所以这个是身体复活的安慰啊。而身体复活安慰是这样，就算是我的身体在今生遭受了一切的摧残伤害和我自己都无法接受的残缺，但将来有一天我在基督里可以获得一副像基督一样荣耀的身体，这个才是基督教。你不管你的有很多人可能是先天的一些身体上的残疾，一些身体的疾病，一些基因问题造成的这些不可修复的啊，或者是一些车祸，或者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基督教会带给这些人安慰的，真正的基督教会带给这些人安慰的。将来有一天，上帝要给你造一副新的身体，荣耀的，像基督一样荣耀的新的身体，永不衰残，永不会朽坏的荣耀的身体。然后最后我们谈一下这个永生。什么是永生？永生并不是永远活着。对，这个之前听到有人说，这个你会看到这个对一些基督教的一些神学的概念，有很多人会有一些误解，然后并且把他们的误解当作是基督教的教导，然后就来反对基督教。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说？我不相信耶稣，我不想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不想永远活着，永远活着很无聊。有没有听过这种诡辩式的这种理解？永远活着很无聊，我就活够我今生精彩的一生，对吧？不在于生命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它的精彩的程度，对吧？我就用我短短的一生，我去冒险，这个经历不同的人生，对吧？谈恋爱，对吧？找激情也好，或者是出去冒险，对吧？成就一番事业，或者不论是怎么样，反正我不在乎生命的长度，我只在乎生命的精彩程度。这是今天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心灵鸡汤给你灌输的一些东西，对吧？所以我对永生不感兴趣，反正我已经过了精彩的一生。就你听所有说这些话的人，等到他查出癌症，等到他在病床上的时候，他都变了。为什么？因为人有天生的，就上帝造人有本能的趋向于生命而规避死亡的本能。所以永生到底是什么呢？永生并不是我现在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加到无限长，这个不是真正的永生，这不是基督教所谈的永生。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不信，我也不想那样。让我现在的生命的状态加到无限的长，那我不赔了吗？我现在的生命是什么状态？我现在的生命的状态是在罪里，在我自己的罪里，在我的愁苦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对吧？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我是堕落的，我的人性是堕落的，我的灵魂是堕落的，我的心是堕落的。如果这样的一个状态加到无限长，当然了，没有人想要这样的永生，对不对？但是基督教所谈的永生并不是现在这个堕落的状态加上一个无限长的时间，基督教所谈到的永生是一个完全新的生命， 一个不再服在罪恶和堕落的权势之下的生命，一个完全无罪的生命，一个完全圣洁、完全洁净、完全荣耀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是，所以那你说永生到底是什么呢？圣经和要理问答用这样的话告诉你，那个永生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我会得到的，眼睛未曾看见过，耳朵未曾听见过，人心未曾想到过的。所以简而言之，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那个你现在根本想都无法想象的生命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们所能够用理性探知到的可能性，全部都是在堕落的状态之下。就包括我之前谈到这个科幻电影、科幻小说，能够想象到的高等文明，人类靠着这科幻小说作家的想象力能够想象到的最高等的文明的那种，那个都在堕落的统治之下。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文明也会被摧毁，因为那个文明也会消残。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的这个永生是超越这个堕落的状态的，是那个真正的生命的状态。而这个真正的生命的状态，不是一个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你的永生，为什么之所以你能够获得永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那个本身就是生命自己的上帝与你同在，成为你生命的源头。当我们想到永生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永生想象成一个与上帝没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三一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不仅仅是创造生命的上帝，而且他自己就是生命本身。圣父、圣子、圣灵不仅仅存在，圣父、圣子、圣灵就是存在本身。一切的存有之所以存有，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能力存在，而是因为这位本身是存在本身的上帝创造了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把这种存在类比式的赐给了受造物，所以他才存在。而永生就是圣经里面说的，这位上帝要做我们的神，他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把他的生命与我们联合。当你与存在本身联合的时候，你的存有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你的生命与生命本身联合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在自己有生命。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我尝试用人类的语言去，当然上帝的生命是超越人类的语言所能够形容的，对吧？不是说上帝存在，上帝有生命，上帝是活的，然后世界存在，世界有生命，对吧？人存在，人有生命，好，我们都是存在。这个在神学上，这个叫做，我需要加一点，给你们加点料，对吧？这个在神学上，这个叫做 univocal 指的什么？叫做单一。什么叫单一呢？上帝存在，世界存在，你存在，猫存在，狗存在，所有的都是存在，所有的都是 being。 上帝只是众多的存有当中的一个，这个叫做 univocal。 但是不是上帝的存在不是跟我们的存在在同一个类群里面的，这个是错的。上帝的存在是 analogical， 我们上帝的存在是独特的，是他是自有拥有的神，而我们所有一切这个世界在上帝以外的存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共享了上帝类比性的存在，像上帝一样，对吧？他们也存在。所以永生是什么？所有的受造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从上帝获得了存在的权利和存在的这个动作。而永生就是我们这些倚靠着神，对吧？我们是源于神，基于神，倚靠神，归于神。当我们进入到永生的时候，就是保罗所说的，最后我们要归于他。我们要成为那个永恒的生命的共享者，这是永生。所以在基督里，基督教到底在说什么？基督教最后指向的目的地到底是什么，对吧？我们在谈为什么信耶稣，为什么要有基督教，基督教存在的终点 telos 到底是什么。保罗说那句话，我们将来都要归向他，归于他，在他里面成为一。所以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书，我现在要把在基督里面在创世以前的奥秘告诉你们，就是上帝的计划是将来天上的地下的一切的所有的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归为一，那是永生。所以基督教不是我们现在今天用来怎么改造社会，怎么改造一个人的道德这个重建的一个我们使用的工具，好像我们借着基督教来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你的 telos 错了。如果你认识基督教的目的，对吧？你说我想要借用耶稣基督，我不管耶稣是什么目的，我不管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有什么目的，但是我想要用耶稣做成这个事儿，我想要用耶稣来改造我的道德生活，变成一个 better person， 变得更加自律，更加这个，对吧？吃得好，睡得好，这是我的目的，或者说这是个人性的，或者说我要把这个文明改造得更好，对吧？这个文明就是大家这个社会都变得更好等等。那你就是没有用明白基督教到底在做什么。你就误解了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的终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上帝到底要用耶稣基督做什么？而我们就变成了利用基督教去做成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而我们不太在乎上帝到底要做什么。而使徒信经，为什么我们要读使徒信经？为什么我们要读海德堡要理问答？要不断地把我们的思想归向上帝的思想，我们有罪的思想回归上帝的思想。上帝啊，你在基督里到底要做什么？上帝说，我在基督里要借着基督的复活叫你的身体复活，我要借着基督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你，你要将来要归向我，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执政的掌权的天使人，所有一切的受造物将来都要在基督里归为一，这是我的计划，而你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是今天我们从身体复活永生所一同思想的我们的救恩一个更广大的一个范畴，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得救的经历那么简单而已。所以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教导，让我们不但对我们个人的将来死后的归宿有了新的认识，而且我们也看到整个宇宙将来新的归宿。 看到整个世界，整个受造物，将来新的归宿就是一切天上的地上的都要在基督里归为一，而我们也何等的有幸要成为那个最终极的整个世界要到达的终点的一部分。主要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叫我们更加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到底是什么，叫我们能够心怀着对这个真正永恒的喜乐的盼望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求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这一周接下来的生活，让我们在等候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能够坚定的每天依靠你在基督里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身体复活的盼望。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